好的，我们今天呢要思考一个新的系列，未来的话我会穿插着讲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可能很长，但是呢我准备了12个讲题，很长，但是这个12讲题我会穿插着，可能会有新的讲题啊，凭着圣灵的感动，我可能不完全按照这个讲题讲，但是呢这个讲题以后会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列啊，就像使徒保罗系列一样，使徒保罗我们讲了40讲，我们可能还有一两讲没有讲，我们先放下，我们现在讲这样的一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很重要，这样的系列当中我们已经谈了序论部分，就是谈到了三个 match， 一个属灵方面的 match， 文化方面的 match， 然后 physical match， 就 physical matching， 还有cultural matching， 还有一个 spiritual matching， 我们以前讲过，对不对？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个序论，我们要进入一个很重要的奠基性的一个真理啊，就是信徒之间才能真正共赴一轭。这个讲题非常沉重，非常严肃，以至于压着我们成为一个沉重的比律法还重的一个律法，以至于让我们感觉非常难承担。但是在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所以当我们真正的与基督进入同赴一轭，也真正有基督生命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不仅不难，而且充满着恩典和喜乐。这个题又是个非常奥秘的题，为什么神特别强调，特别明确的强调，毫不含糊的强调信和不信可以同赴一轭呢？就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最根本的属灵原则，所以这个属灵原则当我们不能解开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解开，大家解开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么简明，这么清楚啊，这么 logic， 这么符合了它，因为神是一以贯之的啊，神在这里边这么重大的一个教义，绝对不含糊，绝对不会矛盾的啊，它是完完全全和神一贯的启示一个总原则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着这样的心情领受这样的信息，就是看似奥秘的，我们今天要给它解开，使愚人通达。看似非常沉重的，我让你解开，让他知道原来这是背后神巨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这个恩典祝福要带到永世，永永远远要带到永生的，不是贪图一时的一种快乐，不是贪图一时的快感，不是贪心一时的孤独没法排遣，最后我就随便的啊，就娶一个或嫁一个，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题目啊！以前我不敢讲，以前或者说我也没有这么强烈的负担讲。今天我要挑战自己，我要挑战大家，我要向神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立约，因为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适婚的啊，适合于恋爱的这个年纪，所以我们以前犯过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这个严重错误到今天我们都要面对，都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今天我要大胆的谈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大胆的听这个问题啊，彻彻底底的明白神的这个心意，我们就会进入神的恩典，明白神整个的安排，整个的安排它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一贯之的啊，这是。所以我们听了这个讲题以后，每一个小组领袖属灵领袖就再也不糊涂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共事的时候、交往的时候和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糊涂了，我们就敢于说 no 啊，敢于说 no。 以后以前我们总是不敢说 no， 以前我也是啊稀里糊涂的，总是知道啊虽然神怎么，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不是这样啊，听了我们的讲题，每一个小组领袖啊开始的时候就要把神的这个心意讲得透彻，讲得明白啊，好吧。那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看到了有一些新的朋友来，这个威扬回来了，你是不是有一些分享？我先看到你，还有这个鲁南回来了，你是不是有一些触动？你自己有没有跟大家小组或者大家分享？啊，还有刘明回来了，这个我也很喜乐，刘明好久没有来了，所以你跟大家站起来，很多人都不认识你了。啊，你也不认识大家了啊！他一站起来，大家就记住了，为什么呢？啊，他是顶天立地汉子啊，最高啊，最高啊，他是啊，他叫刘敏，应该叫陶敏，人家叫那个什么姚敏啊，姚敏，他打篮球的姚，他是我们中间的姚敏啊。那么这些人慢慢的都会有经历啊，我们已经有过经历的人，再次领受神的这个心意。我们没有经历的人，一句要明白神是遵守神的这个心意啊，遵守这个心意，好吧。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领受，我们要求神的恩待。阿爸天父，爱我们主耶稣圣灵宝贵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 每周的头一日，主你定为主日，让我们在你里边，在你的圣殿里欢喜快乐，为的是要领受你的话语，享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进入你的话语。主，今天你要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深的，同时非常重要的话语，那就是你告诉我们信和不信不可以同时一个。所以我们在思考恋爱婚姻的时候，我们在思考我们人生的伴侣的时候，我们思考我们人生工作各个方面合作啊，一种切非常深刻的一个伙伴的时候，我们都需要遵守这个原则，因为这个原则背后有一个奇妙的一个生命的律在其在后面。就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智慧，开我们的心，也高摩你的讲台，让我们今天能领受你背后这样一个奇特的安排，奇特的你的心意。这是一个生命的源流，这是有生命之道在背后真正的起作用，我们要明白这个生命之道。感谢主，赞美主，你要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这是以前反复出现的，到今天依然出现，今天依然。当我们每个教会，当男女的比例不太一致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种观念就会出现。我们教会比上部分比下有余，因为教会还是相对平衡一点的。还不行，有的教会的话，90%都是姐妹啊，有的还都是啊一些非常好的姊妹。我们的其他的10%左右是弟兄啊，但是呢是不是很卓越的弟兄，或者是一个老年人的弟兄，那这就变得很难办了啊。这是普世教会的情况。我们教会以前是弟兄多，姐妹少，以前是大概4-6，现在呢倒过来差不多啊，是姐妹多一点，弟兄少一点，但是基本上平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要思考神给我们教会上为什么会劝这一项啊，同时我们也感恩，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要传福音，把神的选民招出来，然后我们弟兄姐妹都会享受神配的我们终生的一些伙伴啊，我们的工作的伙伴，我们的生活的伙伴，这样我们的生命啊就会享受神在伙伴当中给我们赐出的一些许多的恩典。那么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原因呢就是当我们这个伙伴其实没有出现啊，这个伴侣是没出现，或者是呢我们出现确实在我们这里边有一些不平衡，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会自己找一些怎么样一种支持自我安慰，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啊不同的东西了。第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是两情相悦，认为我们两个人只要喜欢我们就可以，神不要干涉我们，教会的领袖更不要干涉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肢体更不要干涉我们，我们先恋上再说啊，我们先甚至啊，我们先好上再说，我们先生活在一起再说，等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大错特错的。所以在座的，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在我们现在没有多少市场了啊。即使我们已经吃了禁果，我们已经犯了戒的一些人，但是在我们面前，在神面前，他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他的灵命面前，在他的良心被神已经更新的良心面前，他也站不住脚的。所以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弟兄姐妹，常常自己会有责备，圣灵会有责备，他的心我会有责备。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在我们这里边已经慢慢的站不住脚了。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恋上再说，恋上再说没有办法啊，我一见钟情，我看到他，我内心就砰砰跳，我身体就发热，我就过电的感觉，怎么样？我恋上再说吧，恋上再说，以后谁知神怎么样不救他呢？对不对？我努力向他传福音，最后啊，人救他了。千万不要冒险，这叫做玩火，这叫冒险。因为神拣选不是你拣选，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认为啊可以强迫，可以胁迫神去拣选一个人啊，完完全全这是神的主权。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比较空呢？是不是在都不是这样的？我实实在在的在我信主这么多时间，同时我在传福音很多时间，我看到的一些情况真是这样。前两天我在重庆，我在重庆分享完以后，没想到坐在那旁边的人是我在北京的朋友介绍来的，因为我的北京的朋友呢跟我交往比较深，所以他就觉得很好啊，很好，你讲的这套东西适合于中国知识分子，适合于中国青年，所以请他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给我打电话，我没有见过，结果他们都来了，来了坐在旁边，坐在那边转天啊，他们就说要请我吃饭啊，中午要请我吃饭，所以我去了。去了以后呢，就这边分坐了几个，这边分坐了几个啊，这边分坐两个男性，这边分坐了4位女性啊，还有我带去的两位。 结果我们就在一说，结果在吃饭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这两位男性都是高级的天才型的，一个是拿政府津贴的那种高级专家，一个是在自己创业的啊，在哪创业呢？在常州，这是文清姐妹的家庭，文清姐妹的家乡啊，在常州去创业啊，创业搞高科技的 LED 的那种高科技。这边这姐妹是更厉害了，哇，这个家族几个人都是搞房地产的，他自己做金融，另一个好像做机械的，几个亿的资产，那一个做现在的，做一个工商行的一个行的一个总经理，那一个自己创业，哇，这几个姐妹更厉害啊，这样。所以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因为我介绍他们来的这个人呢也不简单，也是个大企业家，而且呢还是个高干子弟，所以我相信他介绍来的当然就 不白给了，所以哇，这个阵势很厉害啊。那我们就开始分享福音的东西了。当我分享的过程当中就发现非常奇特，这边的所有这几个姐妹，因为我那个朋友跟他们也谈过福音，莫名其妙都喜欢听，不仅喜欢听，有谦卑，还有问，还不停问为什么，我这到底能不能帮我的呢？这两个非常烈，一个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一个在美国也是定居的，两个人就是我一开始因为人的灵啊特别敏感，一碰就知道了，一开始这两个人就在地上没有说话了，就然后我一说话的时候，那个拿专家那人就在那儿啊，面带嘲讽在那儿乐，这样的啊，他年纪相对还长一些，然后那个人呢相对好一点，他倒是在美国生活了20年，在哪呢？在旧金山，那是一个美国最世俗化的一个城市，同性恋的大本营啊，一个纽约啊，旧金山这样。所以呢他当然他接触的肯定也不是一些新基督教，可能都是带有反基督教的世俗力量，所以呢他也在那儿好像是在造一些什么十字军东征啦，什么屠杀印第安人啦，什么现在搞一些这个这个宗教冲突啦等等这种东西。所以他们俩在不停的在丢一些炮弹啊，丢一些炮弹在地上，特别是那个年长的，他今天的那个聪明那个专家啊，就是总是面带嘲讽啊，不停的丢一些冷言冷语的东西。所以那个是因为我心里早有准备啊，所以他丢一个我就反一个，丢一个反一个，没有让他得逞一步，没让他得逞，因为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感觉这是一个很邪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几个姐妹面前，她们几个其实内心要倾听，这过程当中绝对不能让她站上啊。所以这里边我有灵的感动，不是我非得要跟她争竞啊。当然大家也知道我话语表达有一定的驾驭语言，有一定水平，所以我用很温和的东西，我用非常让她挑不出任何错来，我就给她回过去了，每一次我都给回，每一次都给回过去，最后啊，她应该说没有站上场啊。当然最后我很礼貌的跟她啊有些道别。你看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人的聪明与否啊，一个人的心地善良与否，不等于神拣选他。所以今天我在丽萍的小组啊，我在这个小组分享一句约翰福音二章一句话，2章23节到25节最后的几节圣经当中，有许多人看到耶稣做了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圣经的可以说是举我己有的一次，就是人在不停的追求神，我追求你，我爱你，我要信你，但是神反正你信可以，我不给你，我不把我的生命给你。今天我们的圣餐谈到了神真正的福音，是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就是我们这几次领受的，第一个啊是认定的只信，第二个就叫做良友啊，就叫做共贺人生，第三个叫良友人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良友人生，就是神的福音是把他自己生命配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丈夫，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伴侣啊，就像丈夫一样，就像夫妻一样，这么持久的要走一辈子，而且要走到永生，走进永生，这才是福音。但是神，如果你信神，神可能也跟你啊非常搭讪呐、啊，或者是非常友好，但是神不把他生命给你，怎么样呢？这个东西不行啊，明白了没有？这是单相思的相信啊，单相思啊，就是说，哎呀，我追求你，追求你，最后那大家挺好的啊，你最后感谢你，感谢你，但是我不爱你，我不给你，那你看这样就不可能形成婚姻的问题。现实当中是有这样，如果是神的话，当然不是说我们说神，我现在追求你，你必须要接受我，你不给你把你生命给我，不给我生命绝对不行的，不可以这样，否则的话我们是神，他就不是神，所以神更有他的主权，他拣选谁，他把自己的生命分给谁， 是他的主权。这就进入了啊，我们整个读圣经，读到一个程度，就发现哇，原来神的主权，原来神的在永恒当中有命定和拣选啊。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谈到了，我不为世人祷告，我为他们祷告，不为世人祷告。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凡是父给我的，我都保守到底；父不给我的，因为他们本是父的，我不给我的，我就没有责任保守他。但是我有责任在维护这个宇宙，让他们享受普遍恩惠，这个我有责任。就是地球没有真正的新天地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每一个人依然有一个生存的一个权利。有的人靠着自己聪明，可能生存的更好，比神的儿女生存还好。这是神所应许的普遍恩惠。但是至于进入永生，神把他生命给你的话，这是神家里边的，这是神的家事啊，这是神的家事，不是世人都能享受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越深越深，可能你会读出这些东西啊。我们就会在争议当中，你做出你自己属灵的一个选择啊，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很多绝大部分人都蒙受神的这个拣选。那么我今天还有一位弟兄，他在问，到底我怎么得到拣选呢？因为很重要的得到拣选，就是神的保守，就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一辈子，无论是风吹雨打，无论是怎么样的冰雪寒霜，有很多人都退去了。就像耶稣在很多行了神迹，很多人慢慢都退去了。他们开始追逐狂热，也是狂热，但是没有神的那个钩子，那个爱子，那神的那个连接过去，最后他就慢慢散去了。所以神的选民有神的保守。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人莫名其妙在旷野兜了好多十多年，最后莫名其妙回来了，到死他在神的一个恩典和怜悯下，这样就是神的选民。所以一个神的选民，从外面来讲我们需要看，从时间来看，从里面来讲，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你对神话语的喜悦，你对神积极的喜悦，看到有神生命的人，你莫名其妙有一种温柔，你有一种灵和灵的相通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碰一碰，我们就发现在背后，从他外表的很强硬的、很感性的或者很良善的自我背后，有一个温柔的一个神的灵在后面。信主越深，牧养教会越多啊，跟大家交通越深的人，这种本能恢复的越快，越快。就是有没有你能知道，你甚至能感觉到他大概属灵有几岁，你能感觉到他的多大。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那么信主十年了，但是你一碰他，我们相信自己有主的怜悯的，因为你感觉到一些怜悯在里面。但是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看他的做派型和眼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信主十几年，但是他像一个婴儿啊，他现在一岁左右，有这种情况。当然还有在后的在线信主两三年，他像一个成年的汉子啊，他可以承担很多东西，像一个成人一样，这也是有的。那接下来的似是而非呢，就是婚后再信啊，这也是错误的。我们结了婚以后，然后让他再信，这你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而且冒很大的风险，非常大的风险啊。这里边道理很简单，以前我们也说过，一些属灵的伟人也说过，你信了再信，婚后再信，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站在这个地方，他站在不信的在下面，你想把他拉上来容易，还是他把你拉下来容易？非常简单，他拉下你太容易了，你等结了婚以后再信，非常难，非常难，除非神有很大的恩典，也就是说，神他真是神儿女神学，否则的话你莫想。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他不是，你很难拉上他，你只能给他拉下去。夫妻本来是要共恶的，结果他如果不向神那个方向走，神的旨意不会成为他的旨意，那怎么样呢？你完完全全被他捆住，被他绊住，你不可能往前走的啊！这是我们普遍的，我们现在的教会已经有这种教训啊！这是我现在在重申这个教训，以后小组的领袖、各方领袖一定要做神的好管家，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有任何的侥幸和糊涂，任何侥幸和糊涂。弟兄姐妹，你们在生命当中，我今天讲完以后，你就明白了神的心意是什么了，你也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和糊涂。然后接下来男少女多，原因是什么？男少女多嘛，所以这样难道让我们打光棍吗？等等，这是又一个借口在这个借口下，我们又做出了许多糊涂事、荒唐事。不要这样，若神真正允许的，你祷告允许的，神定会配给你。若神现在让你等候的，你就要等候。若神真正让你持守的，神自然给你那份力量让你持守。
Instead,
我相信在这个被罪所玷污的世界当中，一个人守独身是上等的恩赐，一个人守不了独身是次等的恩赐啊。像我这次等的恩赐啊，守不了独身。我如果能守独身，我相信我的力量会大得很。啊，当然我不是谴责神配给奖励给我，他也是这样啊，他也是这样。我到中国去，就有一个弟兄，小弟兄，这个弟兄在国内现在做很大的工作，非常他企业做到5亿，大企业，大企业家。然后他支持很大的啊，这个我谈到的啊，甚至在北大的那个工作就是他支持的，明白吧？他每年要奉献出整个他那个团队要奉献出至少300万来支持这一个师兄，其他的师兄还有别的。他曾经到新加坡来到过我家，但是他因为很短暂，我没有把他引到。如果周末他会来啊，他是一个学者，他还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说啊，于老师啊，于博士，他说我很欣赏金钱的原理啊，如果现在假设我当时那时候信主，我一定守独身，我一定不结婚。反复跟我说，我一定不结婚，我一定不结婚。他希望用全人的像那个天主教修道士一样，全教修道士一样来侍奉主。啊，他还是艺术家，他还会画画，很有意思。我看他与众不同啊，他说这句话绝对不是假装的，他是内心当中真有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是一个奇特的恩赐，等等等等啊。那么，当我们想到了这些奇特的东西啊，这些奇特的东西，欲言以蔽之，总而言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内心当中一个彻底的模糊，不明白，这是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这个世界当中原来有神的奇特的一个啊。特别的恩典啊，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把赐给他。还有一批人呢，只能享受普遍的恩典，不会享受永恒的恩典，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真理。那么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啊就明白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处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里边道出了一个天机啊，带领大家，原来人类啊，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介入干预当中，原来有一个基本的分野啊，原来神和人之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安排，神对人有基本的安排啊，我们管它叫做泾渭分明。第一个就叫做属基督的，第二个我们叫做属亚当的。属亚当的，我们这里面用了一个很强烈的词，叫属魔鬼的。为什么属亚当就属魔鬼呢？因为在神的眼里，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魔鬼的权势下，所以你不属他也属他，对吧？你没有选择，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在他的权势下。所以属亚当的人就是向魔鬼屈膝，向魔鬼随进，最后我们没法摆脱魔鬼的权势，对吧？所以这里边我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很严厉的词，就是我们不在基督里面，光明里面，不在神的义里面，就在魔鬼的罪里面，就在魔鬼的谎言里面，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似好像是一个人，看似好像圣经里是属亚当的，但属亚当实际上就不属神，不属神都在魔鬼的谎言里面，魔鬼的权势下。原来人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分野，所以我用这样一幅照片就概括什么呢？啊，概括泾渭分明。你看这两条水呢，一面是清澈的，一面是浑浊的，反映出我们人原来有这个基本的分野。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再说伊斯兰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哦，这里面进一步的启示，神用这句话进一步道明了什么叫做信与不信呢？什么叫做属基督和属比列呢？比列就是魔鬼的意思啊，你要属基督呢？什么是光明黑暗的？信主的不信主呢？原来它里边，这是表面的，这是表面的一个类别的划分，原来它本质上有一个内在的品质， 这就是表里分析了。我们说它表里面一个是主基督是光明的啊，一个是信和不信的，一个可以顺服神的旨意，一个可以不顺服神的旨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奇特的现象呢，原来这里边有个奇特的本质，那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那些属乎光明的，那些属乎基督的，那些属乎啊这个义的，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有神儿子的生命。这才是福音的奥秘，这才是我们生命的奥秘，这才是我们跟神关系之间达到了我们内在品质的一个奇特的一个更新的奥秘。这是一个奥秘的更新，奥秘的更新，奥秘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存在，一个属灵的内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真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众不同了，因为我们有了神儿子生命。你说我怎么感觉不到呢？我信主以后好像现在我还是俗人一段啊，该有什么俗念俗想，该有什么东西都有了，那是表面现象，但是里边已经有神的一个种子了。我以前曾经用好多的例子来举办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现在实行的很多的叫做 M&A， 就是并购啊，公司的并购。这个并购啊，今天摩托罗拉给并购了，明天摩托罗拉又被别人并购了，今天西门子并购了一个东西，明天西门子这个分工又被别人并购了等等。你并购了以后啊，你自己的员工并不知道啊，几个大的巨头老板一签，哇、哦，这个公司是我的了，其他公司，所以宣布你是他的。但是你的工作啊，你的性质基本上开始还没有变，没有变，但是你已经属乎另一个国了，你已经属乎另一个主权了，另一个安排，另一个制度了，另一个公司了，你不在这儿。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和魔鬼的较量最后怎么样了？耶稣真正杀了魔鬼的头，真正施加他啊，得胜了，他把生命分赐给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次大的一个并购，怎么样呢？我们就从魔鬼权势下就赎回来，然后神怎么样呢？就把他的选民真正拉到他爱，迁到他爱子国度，迁到他自己家中，我们成了。但是我们可能还不太了解，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得到。在二战以后，很多的国家都是这样，很多独立的，你比如说像塞班岛，它独立，独立完以后觉得不行，我们投票，我们归到美国，它整个的生活方式，它的自然景观还是原来的，但是它已经归到美利坚合众国，所以慢慢的，美国的法律，美国的一些福利制度，慢慢就会影响它，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我们说慢慢的，它就会感受到一个奇特的一个环境，一个生命的不同，一个奇特的存在，一个品质的就不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接下来我们再读约翰福音这段，一起来读。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处世的人在肉眼凡胎我们正常的一个生命的体验过程当中，只有人只有一种生法，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从肉身生的父母啊，透过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来生人，这是这种。那么现在好像有一些啊克隆啊，还有试管婴儿啊东西，但是也离不开这种一个染色体和中卵，基本上是这样，就是我们要人间的一种物质形态，用放大镜我们找，最后找到精子和卵子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圣经给我们启示，原来人还有一种说法，这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因为它是灵，灵的东西就是超越物质啊，我们只能凭着信心领受启示啊，不是凭着一种实验、一种归纳总结领受啊一些发生的一些过去，我们做事后诸葛亮，不是这样的，这是神已经在永恒当中做了，神现在还做，未来还可以做，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领受这样一个神的启示，这叫做启示和归纳的区别。人的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神的启示区别，所以神启示我们，原来人还有另一种生法，所以人具有两种生法，一种从物质方面的，一种生法精子卵子结合，一种生法是神的灵生的，神的灵出来的是神生的，神生的就不属乎神，他就有神的怎么样了？神的性情，神的生命的本质，他就不再属乎血气的了啊！这就是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一读。耶稣说，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两种生法，肉身生的和从灵生的完全不同。所以神的启示我们一定要相信，因为启示的东西常常是我们用实验做不出来的， 做出来的，我们只能凭着相信，慢慢经历，慢慢感受，我们相信确实确实我们从这个生的就越来越不同了，越来越有它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越来越相信神的话是真的，所以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现在在座的弟兄们，只要是你诚心相信的，你们都有一个奇特的出生的经历。这个经历你说我不知道，那么小孩啊，做的大大 QQ 还有谁谁天天都不知道啊，他就生出来了。所以我们开始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慢慢慢慢的生命长大长大长大长大一个，我们真正的吃耶稣肉喝耶稣的血，我们才能不停的有灵粮。因为我们长大，哎，我们就发现我们里边确实有一个不同。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的，我们最近领受的一个从天领受的一讲，那就是良友人生，就是莫名其妙的我们里边还有一个我。以前这个我是良心，良心慢慢的被大蒙被罪压抑压抑压抑，最后到了老奸巨猾的程度，到了人老的时候，已经这个良知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小了。那么到了我们新生以后，这个良心被活过来，然后我们那个心魔慢慢长成，所以那个良知的能力就变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一个程度，不仅可以责怪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义，而且可以归正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义来。这就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这就是从灵生的慢慢长成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啊，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再一次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有一个属基督的生命，属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与众不同，和与众不同，和与众不同。所以我们怎么归纳这个与众不同呢？我们说信徒有他奇特的本质。那这个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叫做第一点，道破天机。我用这句话来道破天机，也是我今天讲的重中之重啊，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血脉。就是第一个，我们是神的血脉，我们很难解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神用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家人的关系等等等等一体的关系。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奇特的词，圣经没有启示啊这样的词，但是呢，分明神启示耶稣的灵、耶稣的生命、耶稣从灵生的、耶稣的家人啊、神的家人等等。所以我们说神的血脉，为什么叫神的血脉呢？这叫什么？什么叫血脉呢？血脉就是我的嫡传呢。啊，有我的基因呢，所以你做基因测试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孩子，就这个意思。所以人有一个奇特的本能，是不是？也有奇特本能，在分众纷纭的一个孩子当中，突然间有人说啊，我是你的孩子，或者说人说这是你的孩子。什么是孩子？尤其是以前的皇太子啊、皇子、皇上啊，年轻风流的时候，哇，生了很多孩子，最后就说这是我的孩子。最后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时候有很多迷信的东西，比如验血，两个血凝在一起了，就是这个时候的血啊。这些我们不知道科学不科学，但是现在有一个最科学的，就 DNA 一测定测验出来，你想否定也否定不出来。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倒霉蛋啊，这个人信的看似很虔诚，但是做得很荒唐，那么一个人啊，神给他很大的功课，我相信神给他很大的功课，他做事荒唐到一个程度。他连妻子最后跟他到底怎么样他都不知道，最后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不是他的，你说这人做的是不是很失败？最后看这孩子也长得不像，好像自己也没那感觉，因为有孩子的感觉他会有心灵相通，最后就做 DNA 鉴定，一鉴定都不是他的，最后就问他妻子到底怎么回事，他妻子一五一十说了啊，因为这个人确实很荒唐，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爱你，我没有办法，你又经常出差，怎么办呢？我就这样。最后两个人分手，两个人分手了。为什么两个人分手？如果这个孩子是他的，他可能还不分手，孩子不是他的，就说明完全不是他的血脉，所以他没有任何的一种留恋，没有任何的负担，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例子。那么相反的，在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孩子当中，突然间发现哦，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是你的血脉，怎么样呢？你就突然间对他有责任，你有一份责任，你给他接到家里，让他享受你的家里一切美好，然后你把遗产都给他，你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很奇特的一个血脉的本质啊，就是生命和神命相连的。那么我们跟神的生命要超乎血脉，因为神跟我们说是从灵生的，灵的意思呢，血脉的东西分开了以后，它就成为独立的一个物质体了啊。 DNA 也好，生命体也好，但是灵不是这样，灵是可以贯通的，灵是可以不停的啊，不停的互相交流的，所以灵和灵之间交流要超越这个东西，明白吧？就是人两个人心灵相通以后，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啊这种交流，所以如果从灵生的所建立的那种血脉感觉啊。啊，它是更加丰富，更加好，因为孩子长大了，儿大不如爷，可以让他不孝之子他一半，所以你有的时候甚至要动断这种父子关系的念头。但是真正从灵生的，而且灵长大成人以后，他们之间的那种交流，那种啊水乳交融的关系是更难拆散的。所以为什么圣徒他达到了生命成熟到一个程度，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拆散他很难的。他们彼此建立那种好感，那种信任是很难的，除非你的老我太强烈，他没有这种感觉，否则的话他是非常非常亲密的。所以我们再归拢到这一点啊，就是原来我们生命都有神儿子的生命，都有神儿子一个属灵的 DNA 在我们里面，所以从神的眼里看，我们都是他的血脉，都是他的后裔，这是最最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因为我们是神的后裔，怎么样呢？就自然导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很重要的结果，就是我们都是他的家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都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结论。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他孤儿，他被离弃，他有各种方面的东西，你跟他没有见到，可能你开始弄完也都不知道啊，这个对象，这个怀孕了最后的生子，所以你突然间发现，哦，原来这就是你自己的孩子，而且一眼确实是你孩子，怎么样呢？你去把他接到家里，因为他是你的血脉，所以我们是神的血脉，自然我们就是神的家人。接下来我们还是神的产业，我们还是神。什么是神的产业呢？就是神把我们当成非常，如果一个楼一个东西是你的产业的话，怎么样呢？你会很珍惜它。所以我们还是神的产业，神的产业就是神积累的，神辛勤耕耘的最后神的收获。所以这样的一个收获，这样一个产业，这样一个辛勤耕耘的结果，不是谁可以随便拿走的，也不是神随便可以放手的，因为神看我们非常宝贵，他不仅看我们是他的血脉和他家人，而且看我们是他的真正的劳动的结晶，劳动成果，得享永生。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享受了神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个神圣的那个从灵生的那个生命，自然我们就会有超越啊一种俗人的东西，就是永生的，我们就享受神的东西，永生的。那么这样比起来，我们再看非信徒，如果一个真正没有神儿女生命的啊，这样他表现出来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愿意遵守神的心意，抵挡神的心意，或者是诅咒啊，或者是完全用一些非常坏的一些方法去抵挡神的心意的时候，这样一个人他内在的本质是什么呢？很简单，是人的血脉，他是人的啊，人和人肉身所生的，是人的血脉，他不是没有神的血脉。第二个，非神家人，如果是人的血脉，所以你只能跟神打招呼，哎 ，hello，hello， 这是这 Christ， 黑黑，你不能够进他家，你也没有这个进他家的念头，谁也不会要你啊，因为你没有他的血脉。就好我们在啊家里面的孩子，你看小学生在那叭叭的都很热啊，你有糖也可以分给大家，最后到晚上各领各的家孩子了。没有一个说，哎呦，你这个孤儿，你的父母离异了，或者是你父母现在出差不在家，好，都回到我家了，我把你当孩子，没有了。暂时的有可能还有，但一般是不会有的，各领各家的孩子都回去，对不对？您可以对一些孤儿去孤儿院看他，给他买点糖，给他买点好的东西，过年给他准备个红包，但是你绝对啊，很少有人是把孤儿你说孩子给你去，那样的一定是有神的爱在里面，所以我们领的都是各自己的血脉啊，所以神的血脉自然领到神的家里，人的血脉人领到他自己家，神不领人的血脉，人也不送自己血脉到家，因为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要把我的血脉送到神的家里面去，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神。最后一点，魔的盟友，只要是非神家人不在神的庇护下，怎么样呢？你就在魔鬼的权势下，所以你就成为魔鬼的盟友，你自然会受世俗的东西，个人主义的东西。什么叫世俗？什么叫魔鬼？魔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魔鬼就是主张自由主义，魔鬼就是主张个人主义， 魔鬼主要唯我独尊，就是这样。所以凡是魔鬼的朋友，莫名其妙的我们都很在乎自己的金钱，我们都会在乎自己的马，我们都会在乎自己的利益，我们都会在乎自我的面子啊！这就是魔鬼的毒素在我们身上。那么神的家庭的儿女是不是也有这些感染呢？是有感染的，但是他本质上有神的灵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慢慢长大成人，他会一点一点克服，真正到神的家里见神面的时候，我们就彻底的能够从自我中心中释放出来，我们就成为你中有我中有你非常美好的东西，没有永生。所以如果是人的血脉，你就进不了神的家，进不了神的家，你不会享受神给你最大的一个福分，那就是他的永恒变成你的永恒。什么叫永恒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永生了。所以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蒙与蒙有的话，你就不可能享受神的永恒，也就没有永生。这样来看，我们就会出现天壤之别，信的和不信的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差别啊，第一个就是天堂和地狱，我们以后最后信和不信的归宿啊，是神的家人、神的血脉和人的血脉，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分裂，就是一个最后进天堂。什么是天堂呢？与神同在，在神的家里呢，享受永恒的快乐、永恒的生命、神的生命；一个在地狱里边享受永远的一种煎熬。第二个，永生和永死，永生和永死。在天堂里边就是永生，在地里边是一个永死，这个永死实际上是比死还难受的一种煎熬。最后安乐，安乐在永生当中我们享受平安喜乐，在地狱里边我们享受是一种火的煎熬。这是圣经启示的，你不信也要信啊，因为这是未来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只有这个永恒的宇宙的设计者，人类命运的真正的掌握者，才能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因为他属乎未来，不属乎我们。所以我们只要相信神的爱和信实，我们就会相信这个东西，天地永存啊，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是你现在你觉得磕磕碰碰的，我想教会他不想去教会，我想对守时一奉献他不让我守时一，我想服侍他不让我服侍啊，我想做多跟弟兄姐妹有更美好的交流，他觉得很嫉妒，我说必须你这样，必须你这样啊，等等的，不是眼前这种挣扎，这种挣扎已经让你很恼火了，哇，这种挣扎越来越恼火，尤其是你对大家越来越有那种感觉，你服侍神越来越的感觉，你追求越来越的感觉，你领受越来越真正的有更多的领受，然后你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有能力的话，越来越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是不信者，他变得越来越被越来越被越来越扯后腿，最后啊，他强行的压制压制你压制，你变得很难过了，对吧？所以，但是信和不信的，他最终的一种痛苦不是这样，他最终痛苦是最后永远的分开。啊，就是最后我们在车上打来打去啊，我们互相打来，最后的结果到一个岔路口的话，你就必须下车啊！我要走这条路，那这个，而且是永永远远不在，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所以很多的父母特别心疼儿女，来了以后我就见过好几个，信不信？信，为什么信？我的女儿信呢，我女儿信，我有不信的话，以后她去那儿，我去那儿的，我一定要信，我跟她去。啊，这也是女儿因为她单纯的信仰，她给做了好的见证，所以妈妈就觉得，因为爱女儿，因为看到女儿信的这个东西啊，对她没有坏处，所以我也信。对，这也算是一个准不错的见证啊，准不错的见证。虽然她没有用很多的话语和什么东西，但是她让妈妈看到女儿信了以后没有坏处，所以她就信了。你们的父母是不是这样信的？啊，你们父母不信你就责问父母，为什么不这么爱我？啊，以后我去那儿，你去哪？你难道不遗憾吗？现在你跟我去，你跟我去哪？啊，您就用这个传福音，也算一个小的招数，也是小的方法。啊，两个人很恩爱，为什么你不信？啊，你不信，你看我到那儿去，你到那儿去的。啊，如果神的灵感动他，他就会慢慢的软化过来。如果神没有拣选，你会发现挣扎还有越来越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再次思考错误的观念。婚后再信到底错在哪？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错误观念，其实说到底都是一个侥幸心理，就是我们到底那样做有什么不好？既然神爱世，既然神爱世，那么我信后以后，我结婚以后慢慢的传他，难道不行吗？
我在温州啊见了很多企业家啊，也就这样，有一些姐妹信的也不错的，但是他的弟兄信的很差啊，根本不信。所以接下来他只要是做世俗的，他们还可以同走，只要做属灵的，总是感觉背后有拉后腿。如果你在婚前没有影响他，你婚后也影响他，难上加难，非常难。所以婚后再信不可能。说到底，我们接下来再讲的这个主题，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血脉，就是说人你的内在本质不同，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家人。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我信的那个人啊，我嫁的那个，我娶的那个人，他不可能也成为神的血脉，神的儿女呢？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把这个问题彻彻底底的搞清楚啊。我们来一起读《生命记》，一起读。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里边就隐含了一个很奇特，到了新约，到了很多的很多的，尤其是约翰福音、以弗所书、彼得前书，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很奇特的东西，就是在旧约里边的摩西五经隐含了一个奇特的种子，就是神啊是把以色列人归为他，成为分别为，什么叫圣洁呢？不是因为你们做的多好，不是这样。圣洁的意思就是我画了一个圈，就拿一个绳子把你圈起来，就是羊也好，地也好，我画了一条界，就你们归我了，你们归了。不是因为你们多，也不是你们漂亮，也不是你们聪明，不是的，就是神，我就画了一圈，这就是给我的。我以后要做一个样板，要做一个什么样板呢？他是领受我恩典的，他在虽然他很小，他受人的挤压，受人的啊凌辱，打来打去的，最后我要兴起他，我要兴起他，让他看到与神做神的儿女是多么有意思啊，多么蒙恩典，就这个意思。所以耶和华从地上万民中拣选，那为什么不拣选我们中华龙的传人啊，黄贤子孙啊，黄贤子孙为什么不拣选我们？我们多好呢，全不是这样的，万民中他就拣选一块啊，你没法跟神去。你没法跟争论，不要争论，争论不了，特做自己的子民，所以是特别的，所以 是特别的，就不是普遍的意思，就是我就把这批人让他成为一个特殊的人，让我分别出来，然后怎么样呢？我要慢慢的教养他们，慢慢的教化他们，慢慢的怎么样的让他们领受我的恩典，他们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到今天犹太人依然相信自己是神的选民，依然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也确实发现犹太人民族确实有许多奇特的地方啊，这些奇特的地方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啊，小国出现了非常高的科技啊，虽然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东西，但是它有些高精尖的像核技术这些东西的话，它早就掌握了，等等等，明白吧？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新约，到了新约约翰福音，我们看神就特别清晰的启示了，一起来读。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接下来再读，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里边就谈到了父的吸引，父的拣选，父的赐予，子的保守，这里边就谈出了特别奥妙的东西，就是原来在神的整个的救恩当中，神特意要做一个泾渭分明，特意要做一个黑白，特意造一个就好像我们中国祖宗谈的有阴阳的东西。所以这个观念啊，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又很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编剧一个很大的编剧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虽然我们现在都做复杂人格，现在你看电影啊电视剧啊，就是坏蛋里边有良心，对不对？好人里边有弱点，要是这样。但是呢，好人也是好人，坏人也是。那文革时期有些电影，你们都没看过那电影啊，比如说《金棺大盗》啦，啊，比如说《火红的年代》，那些电影都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英雄的高大全人物，突然间就有个坏蛋阶级分子，那坏蛋从生出来就是坏蛋，那好人生来就好人，所以这样戏化的一出来呢，实际上人感觉哇，这个戏很好看啊！坏人总是要搞破坏，好人总是要到最后得胜，总是要这样，历史上也都是这样。那么神整个在历史大剧当中啊，其实呢，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大的 drama， 我们很方便说 mega drama， 这是一个大的历史剧。所以在这历史剧当中，神会兴起人来，让他享受神的荣耀，看到哇，原来神创造这么样。那么为此，神要一定要让人看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拣选，人的光景是什么？ 这样形成这样一个大的双满，就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阴阳的反差。所以第一天神创造天地有光，神说要有光，有神看光是好的，怎么样就把光和暗分开。你看原来神的启示在新旧约当中它有一些奇特的连贯，所以中国老祖宗就莫名其妙就发现阴阳啊，就一出阳的东西，那个阴的东西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阳的力量就不停的在动啊，这就不停的，就很奇特。难道中国老祖宗真正摸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相信他在普遍恩惠当中摸到了一些东西。创世第一章为什么一下子第一天就创造了这个光呢？为什么是神说神是要有光？光是很漂亮的，如果没有暗就没有光了，所以都是光就没有什么，所以一定要有暗的情况才能看到光的明亮，光的能力，光驱散暗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够得外神，为什么你也用二元结构去设计这个世界？你这个大的 mega drama 为什么背后原来是这么一个啊这样的一个阴阳的一个结构，一个光暗的这么一个结构呢？啊，神会问你，为什么你写小说的时候总是要把为了突出一个英雄的东西，你总是要把平庸的东西放在一边，让我们才能感觉到这个平庸。如果大家都是很卓越的，就没有什么卓越了；如果大家都是很平庸的，那这个神的创造就变成非常非常非常无聊了。所以神一定要兴起去让他有神的品格，然后让我们看到山上之城，然后接下来要有洼地，要有低谷，让我们看到山上之城就是高耸入云的，非常美妙的啊，其他的人就不行。所以神在他整个的大的那个装扮里边，他也用了，我相信这里也用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一个阴阳的共存的结构，然后反差的结构啊。什么叫装扮？装扮就是反差，装扮就是矛盾，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就不会说装扮。所以你看美国的肥皂剧，你看美国肥皂剧莫名其妙的叫平地起风雷，本来没事的事儿，他非得弄出点事来，哇，大家看一集一集的，最后一弄拍了100多集，最后说别拍了，别拍，再拍我们明天，因为他整个就没事就造成矛盾啊，就这么巧，他说这个别人就听见了，然后就出现矛盾，但这么巧，哎，路上就碰见了他，就时间已经冲突。啊，这个我们要谈戏剧的时候，也谈文艺创作，原来这个东西是一条主线。如果你掌握这个东西，你才会写小说，才会写剧本。你不掌握这东西，你写出来的没有意思，流水账一样。所以猜过来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原来如此，我们原来如此什么意思呢？我们要道破这个天机。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相信不由我；第二个，完全是神作；拣选神作主，主权神掌握。这四句话大家一定要牢记，你千万不要向神推荐人，你说这个人好吧。所以今天查圣经很奇妙啊，在约翰福音2章25节最后一节就谈到了，所以人不要在神面前为别人做见证啊，神不需要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见证啊，甚至说互相的荣耀，甚至说互相的推崇，不需要，因为神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你看，你查一下约翰福音最后啊2章25节，你就能发现这很奇特。所以不需要你推荐，不需要说哎呀，神让他信吧，他很好，他的良心比我还好了，你让他信吧，但你不需要推荐，完全是神掌握，神知道万人心，神不仅知道万人心，神知道当万人犯罪以后，没有什么好的。啊，只有我的灵，我的生命进入以后，他才能够兴起成为山上之城，这个世界才真正成为一群光明之子和一些真正在黑暗笼罩之子，是不是这样？这才是神的主权啊，这才是神啊，要不然就变成了我们跟神吃吃喝喝，甚至于我们贿赂点神啊，我们一贿赂神啊，给神烧点香，给神送点红包啊，哇，神不就是把我的配偶都捡起来？这就是佛教，这就是民间宗教的一些东西，明白吧？我们给上点香，多弄点好的。啊，然后怎么样呢？他就给我们说好话，不是？神看透万人的心事，对，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定了就是定了，不需要我们做主。所以我们要思考这四句话：相信不由我，完全是神作；拣选神作主，主权是掌握。我们在座这些人来到这儿都不是莫名其妙，都是神要特别的要把一个就像拣选万民中拣选以色列人当中，他要从茫茫的14亿人口当中把一些人抽到美国，把一些人抽到新加坡，把一些人抽到我们抽到新加坡就更加难得，因为新加坡太小了，对不对啊？怎么我们突然间都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缘分到这？原来冥冥之中都是神的灵放在这，把我们放在这里边，成为他所赐给耶稣的人，我们就是这批羊，然后这批羊神保守。
神告诉我。所以那你说那不很难过吗？我家人，我爸爸就在那都挺老实的做工一辈子，他们没有信怎么办呢？你不要为神担心，那你现在所要做的就向他们传福音，因为神透过一个人可以祝福一个家族甚至几代人，所以你现在所做的就是把你的信仰见证了。告诉大家，神拣选我们一个人，实际上对我们一个家族已经打开了一个口子，那光已经进来，就是要怜悯我们家族。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瞧这背后一连串的神的一些奇特的拣选。所以很多人信了主以后，慢慢的，很多家人慢慢信，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有的姐妹最后担心，哎，父亲老了也信了，啊，好像哇已经很老了，他也是很明显的信，而且还受洗，这些都反映一个奥秘的东西。我们人在底下好像看似很难的，但是神冥冥之中，他有一些奇特的一条线，一条引领。然后我们再来读啊，这段以弗所书，我们大家都知道了，一起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行为，我们没法自夸。因着信啊，本乎恩，因着信，神的恩典，信。这里边说了一点，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奇特的引申，就是神所赐的到底是什么呢？恩典是神所赐的，当然我们没有意义。如果说这本乎恩，然后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边就显得重复了。所以这段圣经当中很明显的，你如果稍微仔细分析的话，这里所谈到神所赐的是指着信，就是原来我信神也是神所赐的，因为神所赐的恩典这不需要再说了，就是神所赐，恩典都是神赐的嘛。所以这里边所说的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指着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以后啊，我们以后允许的话，我们专门谈一下，就是神怎么赐我们信心。为什么说信心也是神的赐？今天呢，我不展开，这里边有很奇特的、很精致的一些真理上的东西。今天我就告诉大家，连你信神都是神的赐，否则的话，我们本然的是两眼一抹黑，根本是刚硬，根本不明白，根本也不会接受啊这些属天的信息，认为这都是天方夜谭。不要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电脑人都是原子时代，都是信息时代，你怎么还谈这些迷信呢？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所以神赐给你信心，你不通了，突然间原来还有这个东西，我就开始做了。所以千万不要小心，不要忽略你那个回头一转啊，你那个整个的这个心思，这个扭回，千万不要忽略这个。所以现在很多人心思已经被神扭回了，莫名其妙又刚硬起来，又跑世界去了，又刚硬起，又出现了很多怀疑啊，就求神怜悯，赐给你信心，然后你信心再回来，你就发现啊，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洞天，一个启示的世界，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套东西啊，完完全全是你以前想领受不了，想明白的啊，想抵挡啊，你是有万分的理由去抵挡的，现在你完全不抵挡了，就敞开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几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讲了很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我们是神的血脉，千万千万要注意，我们是神的血脉，原来这个世界有一批是神的血脉，有一批是人的血脉。第二点，我们想把别人拉近到进入神的血脉，不是你所做主的。神要想生谁，神把自己的生命给他，变成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家人，神的主权，不是你的主权。所以再次告诉大家，每一个弟兄姐妹，再一次告诉每一个小组领袖、属灵领袖，千万在这方不能再糊涂了，再糊涂。哪怕弟兄姐妹哭鼻子，尤其姐妹，我现在讲不了了，不，你也要顶住啊，你要顶住啊，不要在这方松口。我以前就松过口啊，我以前松过口，现在啊，我要面对这个责任啊，以后可能永恒当中我也要面对这个责任。为什么没有把这真理领透透清楚？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传递清楚啊？牧者有传递的一个负担和一个追讨，而神最后让你追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清楚了，小组领袖以后我要追讨，神要追讨你们，你们在这个问题一定要站得稳，弟兄姐妹一定要有信心，因为你是领受恩典的人，你是有永生的人，你是有神血脉，你是有神灵，你从永生的人，不要再轻忽自己永恒的生命，不要再为自己暂时的孤独和情欲来真正在把自己的长子名分，把自己属灵的东西践踏出去，不要这样。
所以今天我谈到了这个点，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有点难过，尤其是姐妹，我难过呀，难过呀，怎么办？难过就难过，神慢慢的怜悯，要你坚强，你会有平安。几个问题，一个你可恋爱，第二个你可信主，对方信不信主，第三个何须信主，信主为什么必须是信主，就这个意思。最后否则何如，否则会怎么样呢？否则具有巨大的风险在前面，你会面临着一个完全你无法掌控的一个结局。否则何如，就这个意思。最后我要敲醒大家，完全要记得今天神赐给我们这个信息。什么信息呢？这个信息就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不是凡夫俗子，我们不是肉体凡胎，我们虽然有肉体凡胎的外表，但是我们背后原来承接着一个神圣的东西，就是保罗说的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不是简单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自我感觉良好。这是基督徒背后内心的最大的自信啊，最美好的自信，因为我们有神永生的确据。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谈两节圣经啊，几节圣经很有意思啊。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六章，这是大洪水以前，为什么神要发大洪水？原来他这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我们一起来读。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妙，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接下来神非常非常恼，非常愤怒啊，看到世间的真正的人被罪恶所充满，所以神就后悔啊造物，然后接下来就动了一个念头，启动了一个计划，就是用洪水。所以在洪水之前呢，第一节和第二节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事，就是什么呢？神的儿女啊，神的儿女看见了什么呢？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所以这里面放了一个大忌，什么大忌？神的血脉，神的家人和人的血脉，一个犯罪，一个堕落的，没有神的灵气的家人彼此杂交，出现了一种交合。这种交合出现，虽然是上古当中英武的伟人有很多，巨人有很多伟人，身高马上有很多东西，但是神不行，完全不在神的旨意，看到吧？这段圣经启示的一次，也是大洪水唯一的一次，所以神用了非常极端的办法去摧毁，非常极端的办法摧毁。那么这也就告诉我们，历史历代神不希望他的血脉和属乎亚当、属乎罪、属乎这个魔鬼的这种家人之间有任何的这种攀亲，明白吗？这是一个绝对的仇家。因为神在赦免所有的人都可以赦免，但是神有一点，魔的东西不赦免。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真正出现了光明和黑暗的拉开，其实不是神拉开的，是魔拉开的。所以神，你说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 mega drama， 这个巨大的一个历史剧，一个有宇宙性的一个历史的大剧拉开。其实如果说神为什么不普救，为什么？其实神在原有的天使包括世界创造当中就是一个和谐美好，但是因为魔鬼的拉开，所以神就预备了地狱，没有出来啊。换句话说，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间领悟，这样的一个大的矛盾其实不是神制造的，是魔鬼制造的。那魔鬼也给天使有自由意志，说既然你这样选择了，好，我就给你个去处啊，我就成全你，你就这样，那好，这个世界就出来。所以从那儿一开始，我们人类基本上就有两个，一个是选择在那里头，一个是神用他的怜悯最后兴起来，最后在光明里面，这个大的 mega drama 一直持续到今天，一直持续，未来最后永远要持续。因为魔鬼先挑战神，所以记着，神不喜悦这样的交合，神不喜悦这样的杂交，神不喜悦这样的分配，神不喜悦这样的门不当户不对，这是完全在属灵当中门不当户不对，大家明白了。